书接上文，高义老僧一怒之下打死大学僧，惊走了老猴子。他没敢追，为啥呀？三更半夜伸手不见五指，不知道敌人的虚实，恐怕上当受骗。最主要得担心房中的小室友，因此老僧转身进屋了，摸着黑把麻油灯找着，重新点燃，端到许世友近前。许世友在地上躺着，仰面朝天，气息皆无啊。借着灯光一看，面色青紫，嘴唇发青，紧咬牙关，把高义老僧吓得心里一翻个，哎呦，我的孩子！他心想，万一孩子有个长短，怎么向他的老母亲交代呀？因此他着急，把灯放下，过来开始用气功疗法给他恢复知觉，又按人中活动胳膊四肢，捶打后背，趴着前心，百般的呼唤呢。你看，幸亏旁边有人，没人呢，小室友就交代了。能有十分钟之后，小室友哼了一声，这才明白过来。慢慢的把眼睁开了，还是小孩。睁开之后，他就想坐起来。师傅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你觉着怎么样？哎呀，好像没把我憋死，现在我的喉咙隐隐作痛，受伤不轻啊，叫贼人掐的。你看看，你这脖子上都落下手指头印了。许世友坐起来，缓了缓劲儿，先想他那镯子，手里攥着一只。师傅，那只镯子让那个毛贼给抢走了。孩子，抢走就抢走吧，财命是有份的，我相信你家的传家宝迟早有一天还得完璧归赵，成双配对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日有热和寒，月有圆与残，银镯两分散，终归必团圆呐。谢谢师傅的安慰，来，起来活动活动。室友站起来转了一圈，一会儿完全恢复了正常了。大和尚领他到院，小室友揉眼睛看了看，这谁呀？在这睡觉？其实躺着一具尸体，就是大学僧。老和尚高义让室友把麻油灯拿出来，拿到近前仔细一照，高义老僧大吃一惊啊！啊，原来是他。师傅，他是谁？哎呀，误会误会啊，他原来也在少林寺，我们两个人都在少林寺出家，他是有了名的大学僧啊。可惜我一时未加谨慎，一棍把他给打死了。高义说到这儿，眼含痛泪，看那意思还挺哀伤。小室友一拨了脑袋，师傅，他作恶多端，为非作歹，抢人家东西还杀人，这样的人早该死，你有啥心疼的？是啊，自作自受啊。不过咱不能叫他尸骨现天，室友啊，来帮个忙，就在这院里挖个坑，把他掩埋了吧。行，您说了算。这爷俩七手八脚，费了半天劲挖了个坑，把大学僧掩埋了，把土铺了平，这才算完事儿。这一折腾，这一宿还不过去。高义就说，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，咱赶紧登城吧。 这庙里一个带火气的人都没了，那几个都跑了。所以师徒二人离开山神庙，起身赶奔嵩山少林寺。这回速度快了，天光亮了之后，借着光亮一看，少林寺就在眼前。高玉长出了一口气，孩子，咱们到家了，是吗？就往前看，那就是你向往的少林古寺。哎呦，许世友一看，好一座名刹展现在眼前，半见红墙壁瓦，十分的壮观，层层的殿阁高耸入云呢、啊，周围全是古木狼林，绿的红的这一搭配，显得格外的绚丽多彩呀。他也来了精神了，脚步也轻了，因此时间不长就来到古寺山门前。许世友抬头一看，这山门怎么这么高大？山门开着呢，两边有一对石狮，两边还有两个侧门，各有一对石狮，外边扫的倍儿干净。他们刚迈步上了台阶，就听见里边钟响，晨钟暮鼓嘛，咚咚。哎呦，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？他问师傅：“老人家，这钟咋这么响啊？能听出多远去？”老和尚一伸手：“呜呜，25里呀、啊！”哎呦，25里地以外都能听见钟声，正是。往里走吧。老僧一边领着他往里走，一边给他介绍。抬头一看，山门上有一块大匾，蓝地金字，上写少林寺。高义告诉他，看见没，这块匾写的有多好，是苍劲有力，此乃康熙大帝亲笔所写呀，刻好之后就悬挂如此。虽然经过历代的兵灾遭到过毁坏，这块匾总算保存下来了。哦，是是是。迈步进了头道院，一看的是碑林，数不完的石碑，一溜一溜，跟人站岗差不多少，高的矮的矬的宽的窄的。和尚并未一一介绍，穿过碑林往后走就是龙亭。老和尚跟他讲，看着没，这座建筑叫龙亭啊，当年乾隆皇帝视察少林，曾经在此过夜，因此改名叫龙亭。哟，皇上还在这睡过觉，睡过觉。转过龙亭又往后走，就是方丈室。他们先没进方丈室，转身奔后边，先到僧房啊，找地儿吃饭去。这不吃饭不行。老和尚在此出家多年，闭眼睛也知道哪挨哪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么大的少林古寺，虽然经过历代的兵祸大火的焚毁，现在依然保存下来很多建筑物，东西南北四大院落保存下来了，还有几十间殿宇存在呀，可见当初多么气势恢宏了。到了僧房的院里一看呢，小和尚们都吃完饭了，有的散步，有的闲谈，有的在这练习对打，有的练习刀剑，能有100来号吧。大伙一看这高义，纷纷过来念弥陀佛：“师傅您回来了，师傅您回来了，师傅您好，师傅您好。”哦，好好好，大家自由活动，不必管我。哎哎哎，小和尚们虽然散去了，但是目光始终盯着许世友，人人心里都在纳闷，怎么师傅领回一个小要饭花呢？这孩子长得个儿也不高，又黑又瘦，他是个什么人呢？莫非师傅捡了个要饭的，或者是又收了个弟子？ 人们胡猜乱想。还有几个小和尚用手指着许世友，嘟嘟囔囔，呲呲之笑。可能啊，背后说许世友的坏话。许世友把眼珠子一瞪，狠狠的瞪了几眼那几个小和尚。高义和尚全当不知，拉着许世友到了后院斋堂，斋堂就是餐厅。这院也挺大，五间大房子，屋里头啊虽然宽大，没有桌凳，您说别扭不别扭？在这吃饭坐着有桌多好，一概皆无。据说这是达摩老祖留下的规矩，为练功使用，连吃饭都得端着碗站着吃。来到这儿，老僧先到厨房里头跟这灶头僧，就是福泽的伙食长，叫元兴，打了个招呼。元兴一看，赶紧施礼：“阿弥陀佛，长老您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们上辈用膳给准备两个人的，有。虽然大伙吃完了，剩的还不少，您稍后片刻。”时间不长，这个元兴和尚手托着四四方方一个大托盘，拖到外边，里边非常稠的麦米粥，两大碗，两双筷子，一碟咸萝卜丝儿，另外有四个窝窝头。这窝头啊也是两合面的，是高粱面和棒子面的，个儿还不小。许世友啊馋的是咽唾沫呀，爷儿俩分着端过来。元兴转身走了，到屋门口这回头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师傅，敞开吃，不够这还有。”我知道了，吃吧。小室友顾不得别的，蹲的那是狼吞虎咽，一口气造了三碗粥，六个窝窝头。你说就这么点小孩都吃得嗓子眼了，这真是饿了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吃蜜也不甜。高义和尚也吃完了，把托盘给人家送回去，不再添了。元兴和尚又问了几句话：“师傅，您还走吗？”“暂时先不下山了。”“哦，方丈在吗？”“方丈做完了功课，正在方丈室。”“哦，好，室友啊，咱们去见方丈，你把嘴擦擦，衣服收拾收拾。”哎，小室友知道方丈那就是少林寺最高的负责人，就好像三军统帅，这都是他说了算，这的一切都是他安排，人事任免也是负全责呀，这是关键的一关。因此高义领着他来到方丈室，小室友偷着往里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方丈室怎么这么大呀？正中供的是释迦摩尼佛，您说这佛像有多高，你就仰着脖看不见全貌，只能看着鼻子眼儿和嘴唇下巴壳。这是高大的金身坐在莲台宝座之上，幔帐半卷半挂，供桌上供着一对大蜡，这大蜡比胳膊还粗，旁边点着檀香，在旁边设着一张大佛椅，佛椅上坐定一位高僧。这高僧往那一坐都瘆人嘛，许世友就感觉到浑身上下冒凉气，进了这屋就肃然起敬，因此他躲到高义的身后。高义走上前去打问讯，跟方丈打了招呼。这方丈啊叫妙兴禅师，妙兴点了点头。高义往旁边一闪身，把许世友叫过来了：“室友啊，快给方丈见礼。”许世友扑通就跪下了，往上叩头：“方丈在上，小孩给您磕头了。” 妙心大和尚沉着脸，瞪着眼睛，上下打量许世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许世友。
哪里人士？
大别山许家洼的人。
家中还有何人？
我父亲早年故去了，就剩下我母亲，我还有个姐姐饿死了，现在剩下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人，就是这么几口人。
哦，你既来到少林寺，就要剃度为僧，从今以后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不准思念家乡，不准怀念故土，不准想念亲人，你可懂吗？
喂喂，
小师友在那跪着，一听这个傻了眼了，看了看高义，高义赶紧给他解释：师友啊，方丈说的话你听清了吗？你进了少林寺，你就是出家人了，出家不同在家，凡间那些事儿不能再去想去了，那叫杂念呢。你要一心向佛，这是佛门的规矩，你要舍弃亲人的关系，最亲的乃是我佛如来，你必须得剃度啊。大和尚妙心接着说：你可愿否？
这方丈，我有个请求，我现在啊身边没有亲人了，就是我一家老小还有我的母亲，我母亲为了养活我们不容易啊，您叫我放弃什么杂念我都同意，唯独叫我放弃我娘，我做不到。你不愿意。许世友就不言语了，高义急得直冒汗呢。这老方丈要一翻脸，就得把他轰出少林寺，不白来了吗？高义就耐心地劝他：世友啊，我在路上跟你怎么讲的，你怎么都忘了？赶紧同意剃度吧，把头发剃了之后，就脱离了凡尘，你就成为一名少林的武僧。孩子还不同意。
师父，我求你了，还是那句话，什么我都能抛弃，就是我跟我娘的感情不能放弃，我做不到。
妙心方丈闻听此言，把脸往下一沉，
扭回头盯着高义。我说：高义啊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强？你把话都没跟他说透，也没取得他的同意，就贸然领进少林，这太荒唐了。高义赶紧赔礼：是是是，全怪我把话没说明白，不过主僧啊，这孩子人品甚好，非常喜欢武术，故此我才把他带来，但是呢他年小，想什么事想不开，留点时间我慢慢对他开导，您看如何？
不必了吧，放他回大别山吧。
妙星说到这儿站起身来，拂袖要走。高义一看不好，过来把老方丈给拦住了。主僧，您别生气，我对您有个请求，您多少给一点时间，我慢慢的劝他也就是了。
许世友一看有一点着急了：方丈，出来我不剃度，您提的要求我做不到之外，我什么活都能干，我是苦孩子出身，再累的活我也能完成，您大发慈悲吧。
这高义苦苦相劝，最后说：这样吧，我把小室友带在我身边做个劳动僧吧。
劳动僧是什么呢？就是干活的杂役，不属于正式的少林和尚。就这样，妙行才勉勉强强点了头了。既然你愿意，你就代劳吧。什么时候想通了，再给他落发为少林僧人。说着转身他走了。高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把许世友拉起来，用手指着他脑门：“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！”心说：“孩子，你哪儿都好，就是太犟。这怎么这么犟啊？嗯，你把我整个给装里头了。我说话得负责。”他就把许世友带在自己的身边，成了一名劳动僧。您听过《明英烈》那段书吧？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，在黄觉寺就是劳动僧。这和尚啊，这个等级森严，从方丈、知客、监寺等等等等，分门别类，包括着多少等级呀、啊？等级最低的就是劳动僧，就是奴隶，就去干那活的。就这样，许世友也同意。简短解说，从这一天开始，他就在这儿住下来了。劳动僧啊，住在大筒子房里头。那么他负责干的是什么活啊？还用问吗？早晨起来第一件活，倒尿盆。那阵这个公厕茅房很少很少的，晚上这些和尚们都不出去，人人都必备一个尿盆，攒起了这几百个尿盆尿桶都由他负责来倒。当然不光他一个人了，倒完之后再刷干净再摆好了，那就得折腾很长的时间。接下来打扫卫生，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叽啦嘎啦，扫不完的树叶子，扫不尽的尘土，这是第二件活。第三件活，擦抹神台，供奉佛爷的地方，尘土必须擦干净。不管是五供蜡签、香炉，所有的摆设要擦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第四件活，还得帮着厨房那块搓米、摘菜、刷锅、洗碗，一天到晚简直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啊！那得吃多大的苦，遭多大的罪啊！可对许世友来说，他认为现在到了天堂了。头一件事，吃饭不必发愁，有这我就知足了。